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哎，子宁，这什么东西啊？你给我塞过来的
表格，一个报表。
我看看什么东西啊？
您帮我看一下啊，因为我数学真的，一提到数字我真头大。
嗯，
这里面有两项，一个叫做 gross profit，
嗯，
一项叫做 net profit。profit 我知道是利润的意思啊，对。然后那这两个利润。为什么要分成两个不同的利润呢？
前面那个 gross profit， 它是指你这个生意的一个毛利润，另外那个 net profit 是指你的净利润。
说的我更晕了。
啊，这个毛利润呢，是指呢有一些应该支出的一些费用呢还没有算进去，比如说有一些该交的税费啊，还有一些你们部门之间还没有结算的一些佣金啊等等。但是呢，这个钱呢基本上大块呢已经出来了，应该盈利这么多钱，但是呢你可能呢在后期呢还要支付一小部分钱，而那些钱啊支付完之后呢。变成为了你的 net profit， 一个净利润。
说白了就是这个 net profit 才是最终拿到我这个公司手里的这个利润，是吧？
哎，是的，能够呢，你安安心心的把这些钱放到你的钱包里面的。好，那么今天啊，我看你这个对这个 profit 这个词还不是很熟哈，那我们就讲一讲这个词 profit。那么首先就是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首先啊，我们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profit， profit， 它的发音是 profit。第一个意思呢，作为名词表示利润。利润的话呢，大家可以大概的猜出来，表示说你从事一件事情能够获得的 money 啊，获得的钱。
嗯。
那么看下面的例句。The bank make pre-tax profits of $6.5 million.
这个银行获得了税前650万美元的利润。
那么这个例子呢，跟刚才子宁老师问我那个问题呢，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650万美元呢，还不是他最终能够放到自己腰包里面的钱，因为呢，还是 pre-tax， 他还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税费。
这个就是那个 gross profit， 对，
应该这么理解，一个毛的一个利润。那么看看另外一个例句哈 ，You can improve your chance of profits by sensible planning。
你可以通过合理的计划增加盈利的机会。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词组，大家可以学一下 ，improve your chance of profit， 提升你能够增加盈余或盈利的这么一个机会 ，chance of 或 chances of。profit。 好，那么刚才讲到这个 profit 是作为名词来使用，表示呢利润。那么这个词同样也可以作为动词来表示从中获利。当然这个获利呢，它可以指金钱方面的获利，也可以指其他方面的获利。那么看下面的例句。No country was profiting from the war effort.
没有人能在战争中发大财。
好，看下一个例句。He has profited by selling his holdings to other investors.
他呢已经通过将他所持有的部分啊卖给其他的投资者们而获利。
那么看看这个单词 profited， 它是一个过去分词，表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完毕。后面 by doing something， 通过做什么什么事情 ，selling his holdings to other investors。所以呢，大家可以用这个 profit by doing something 来表示某人从中获利。下一个，它表示使某人获利和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利润。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用法。Jennifer wasn't yet totally convinced that she had profited from more relaxed lifestyle.
Jennifer 还没有完全相信她会从更放松的生活方式中获利。
那么这里面这个获益呢，并不一定是指这个 money， 那么是指一个人是否从中获得一定的 advantage， 或者是呢benefit。
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正式的用法。
因此呢，我们可以说一个人 profit from 某种方式呢，表示一个人获得了很多的好处，获得了很多的益处。那么看看下一个词组哈，跟这个 profit 相关的，它是一个利润率，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叫做 profit margin。 profit margin 前面是 profit， 后面这个 margin M-A-R-G-I-N G-I-N 表示一个率或者一个差。好，那么大家看下面的一个例句来理解一下什么叫 profit margin。 When people talk about the bottom line, they generally mean net profit margins, the money the company earns after paying all its expenses, interest and taxes。
当人们谈论底线的时候，他们的意思通常是净利润率，也就是扣除所有的费用、利息和税金之后公司所赚的钱。
好，那么通过这个例句呢，子宁老师是否理解了什么叫做 net profit 或者是什么 net profit margin？
嗯，我觉得我在这个会计课上没弄明白的，今天学个英语好像搞明白了一些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个个体，你也自己去会去挣工资或者挣一些项目的费用。
嗯，
那这个时候你也应该知道说，哎，从法律角度来讲，从财务角度来讲，你应该自己去有什么样一个支出啊。
嗯，当然了，如果说您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您可以雇一个A personal accountant。
嗯，这个在国外非常流行啊，
个人的一个会计。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一些最简单的一些财务方面的英文的一些术语。好，那么另外一个词呢叫 profit maximization。
哎，这个从字面上我就可以解释啊，叫做利润的最大化，对吧？
哎，因为子宁老师看到后面就是 maximize， 表示一个最大化的一个名词叫 maximization， 叫利润的最大化。那么作为一个商家来讲，这是他们最大的或者说最终的一个商业目的，能够让自己的利润呢达到一个最高的或最终的那么一个效果。
嗯，
好，那么看下面的例句哈，看看如何使用这个利润最大化。 The core of the aforementioned trend is a benefits centered,which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business principle of profit maximiz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redit markets.
上述新趋势的核心是效益为中心，这个是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的且经营原则在信贷市场中的表现。
嗯，那么这句话呢有一些难，涉及到银行方面的一些交易啊，包括他们如何赚钱的那么一个啊 principle。 但是呢大家要记住这个词 a profit maximization， 表示呢无论做任何的生意哈，当然了是一个合法的生意呢，那么效益最大化是他们最终的一个追求的目标。
嗯，有些出国考试的阅读的文章里面会提到一些商业方面的内容啊，
嗯，
还有企业管理方面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 profit maximization 我们也可以去记忆一下，并不是说我们平时生活里面用不到就不用去记忆它了啊。
嗯，好，那么讲完了 profit 这个单词呢，接下来就让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那么今天的口语训练营教大家如何说一些人笨。
哎呀，虽然不是很礼貌直接去说笨啊，哎，然后但确实是生活里面可以用得到，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笨我们并不一定说的那么不礼貌。
嗯，
比如说
非常的文明。
对，比如说，
哎，
我们可以说，哎，笨手笨脚。
哎，笨手笨脚，嗯，当然这个笨呢可以笨在很多方面。那么下面看一个句子哈，如何说有些外国人在使用筷子的时候呢那种Some foreigners are all butter fingers. The first time they try to pick up and use Asian chopsticks.
嗯，有些美国人呢，在第一次用我们亚洲人用的筷子的时候啊，都是笨手笨脚的。我们知道 butter 是黄油的意思啊，嗯，
黄油手哈，黄油手呢，这里面这个手呢，永远拿不住东西，也可以指一个足球的守门员。如果足球守门员他的手是 butter finger 的话呢，基本上他这个位置是失去了。
就漏球是吧，
永远会漏球。但是呢这些 butter finger 这些外国人突然看到一些中国的一些功夫片子会觉得非常的吃惊，用这个筷子呢能够在空中把一个苍蝇或一个蚊子给它夹住。
我看过那样的，
是中国的什么Master 哈，一个大师啊。那么看看 butter finger 这表示笨呢，另外的一个例句哈 ，Peter is hard worker, but he has a tough time holding auction job. He's a real butter fingers and keep chipping expensive vases.
嗯，说哎呀 ，Peter 是一个工作很努力的人啊，但是他要是想继续做他的这个拍卖的工作啊，确实很艰难，不是很容易。嗯，为什么呀？他这个笨手笨脚的，经常把非常昂贵的这个花瓶给拆了。
嗯，这里面说一个人笨手笨脚呢，还可以用 He is a butter fingers, 表示这个人非常的笨。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指一个同事啊， you are a butter fingers, 啊，就是说你这个人真是太笨了哈，就是说怎么这东西你一拿就碎哈。
哎，所以这样的人就坚决不要去拍卖行去hold那个花瓶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身体的器官表示呢一个人也是非常的笨，叫做 all thumbs。
我们知道 thumb 是大拇指的意思， all thumbs 就是全是大拇指，是吧？
哎，这个人全都是大拇指。这个句子如何来形容这个人非常的笨哈？ He isn't very good using tools around the house. He's all thumbs. When he hammers a nail, he's likely to end up hitting his finger instead. And you would be shocked to hear that the bad language he uses when that happens.
嗯，说哎呀，他并不是很善于去用工具啊，在家里干活，他呀总是笨手笨脚的。比如他如果想用一个锤子去敲那个钉子的时候，最后他往往呢会敲到自己的手指头上。
嗯，
而且呢，哎呀，如果你听到他自己怎么去咒骂，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咒骂的语言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哎呀吓一跳。
嗯，这里面提到的是 he isn't very good， 然后呢？doing something 这个词组大家可以学一下，一个人不擅长干某件事情， he isn't very good doing something。 后面提到这个人他非常的笨， he is all thumbs。 He hammer a nail、啊、这是个词组， hammer H-A-M-M-E-R 原意呢是一个名词，表示我们叫什么锤子。
嗯、
啊，但是作为动词呢是表示去敲打一个 nail、啊、hammer a nails。He is likely to end up hitting his finger instead. 这里面呢，除了我们讲到了这个 all thumb 这个词表示一个人笨呢，还有一个很好的词组，大家在口语里面能够学会。He is likely to do something， 表示这个人很有可能去做某件事情或干某件事情。嗯、如果劝一个人 ，If you keep eating like that, you are likely to gain 10 pounds in a week.
嗯，就你要再继续吃的话、嗯、你还有可能会长很多的体重啊。
哎、
嗯、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 if you keep missing your classes for a month, you are likely to fail the final examinations.
嗯，就是如果你老旷课的话呢，就很倾向于会期末考试不及格。
哎，不及格。所以呢 be likely 这个词组大家可以在口语里面来使用。同时呢，在一些考试当中，像雅思的和托福的考试当中，来说明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很有可能去发生，大家可能会用呢 something probably 或是 possibly 啊，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 be likely 我觉得是可以来替换他们相对呢更高端的一个词组哈。
嗯。
另外 end up 表示呢最后以什么什么结局去出现，而我们这个句子里面提到的是什么 ？He end up hitting his finger instead。本来呢想钉这个钉子，但是呢把自己的手指给钉进去了啊。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说呢，他这个人非常的笨，在这个切菜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 tragedy。好，这是我们讲到了一个人哈非常的笨手笨脚的另外一个用法，叫 he's all thumbs。 另外呢，我们还学过一个词呢叫 two left feet。 我们在很早一期的口语训练营当中讲到一个人有一些笨哈，他有两只左脚，
正常人都是一左一右、
嗯、
对吧、
嗯、
啊，那如果是有两只左脚的话，走路啊跑步啊或者甚至跳舞啊，那就太别扭了。
嗯，比如我们可以说呢、嗯well, I don't like dancing because when I dance, it feels like I have two left feet.
嗯，就是说，哎呀，我这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笨手笨脚了。
哎，笨手笨脚。
嗯、
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一个人啊、you are a left-handed person.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是一左撇子。
哎，那么比如说、嗯、我教子宁老师呢一件事情，教了半天还学不会。然后说 you are really left-handed，
这个实际上就不是说你真是个左撇子，而是哎呀你这个真笨呢、啊。
在以后说英文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 left feet 啊，或者是叫 two left feet， 以及呢叫什么 left-handed 来表示这个人有些笨。当然还有一些形容词来表示这个人也是笨手笨脚的，比如说 clumsy， 这 clumsy 也表示这个人呢手脚用起来呢不是那么的麻利。好，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些词组呢，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口语当中来学会，能够表示一个人在做某些事情方面呢有一些笨手笨脚。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今天的语法天地我们要聊的还是几个号哈，分号、冒号和引号。
对，我们之前呢花了两期节目去讲了逗号啊，当然逗号是很重要，那么实际上在我们写作的过程当中其他的标点也是挺重要的，尤其是有一些呢是和我们中文的使用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先说这个分号 semicolon， 分号其实用的没有那么多啊、但是我一般自己写作的时候比较少用，但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比较常见，所以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号嘛，它其实表示的就是这个分寸还挺难拿捏、就是它比句号呢显得这个停顿要短，但是呢又比这个逗号要长。
要长，哎，
对，那么它主要其实可以是把两个意思上有一定联系的句子给连在一起。当然特别注意的就是分号后面的那个首字母不用大写，就是还是小写就可以了、这个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It was getting late， 分号， She must go back to the village。
哎，时间不早了，他在动身回村了。
我们原来说过在英文当中和中文不太一样，不能随意的去逗号啊，那两个完整的句子一定中间是要句号的，那么如果这两个句子有一定联系的话用分号也未尝不可。那么还有呢就是连接两个对等的分句，也就是其中的一个里面去含有一个逗号也是可以的。我们举例子， When I started the sky was clearThen before I had gone a few meters, it began to rain.
我动身时天上明净无云，但走了不到两公里就开始下雨了。
嗯，对，这个我们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了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 When I started 有一个 comma 一个逗号， The sky was clear 啊，分号，因为它前面是两个对等的分句啊、讲的是从时间上来讲 A 阶段和 B 阶段分别发生了什么，对吧、那 A 阶段完了会有一个分号，后面 B 阶段 And before I had gone a few meters 后面还有个逗号， It began to rain。
我觉得这话呢特别的好哈，因为呢他通过这个分号呢把两个时间段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割，但是呢他们之间还有一定的联系，它有一个 contrast 表示一个对比的一个含义，所以你用一个句号呢感觉了有些不太合适，因此这里面用一个分号呢我觉得是特别的恰当的。同时呢你如果用逗号的话呢，这个句当中出现了好几个逗号，那么感觉呢它的层次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晰。
没错。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下冒号。冒号当然也是在句子中间去使用的啊，它会主要用在哪儿呢？因为我们之前讲逗号的时候讲过，就是如果我们讲说谁谁谁说，一般不会像中文似的用冒号，而是说用逗号加引号、对吧？那么在列举的东西前面我们一般会用冒号的。比如说啊，如果你是学语言学，学英文这方面的，学 teaching 的，这个句子你会挺熟悉的。 There are two articles in English, the definite article and the indefinite article.
英语中有两个冠词，即定冠词和不定冠词。
哎，这是一个讲语法的句子啊。那么实际上 there are two articles in English 后面就是冒号，然后后面就后面的一个列举，然后两个冠词列举什么呢，就是定冠词和不定冠词。那下面还是一个语法的列举，我们一起看一下。 A noun can be used as subject, object, predicative, and attribute。
名词呢可以用作一主语，二宾语，三表语，四定语。
所以在这个里面 be used as 就可以再加一个冒号了啊。这个其实和中文的用法大同小异，是一样的啊。那么除了这种列举呢，在引用的句子前面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用，而且当这个句子比较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特别注意啊，就是我们不是说就是谁在现在或者说谁在这个故事当中说了什么，而是我们真的去引用了谁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引用谁的话，引用莎士比亚。
对 ,Shakespeare。
对，所以这个引用并不是说诶刚才莎士比亚告诉我了。
肯定不是啊，如果刚才告诉您的话这个肯定出问题了。
对，所以这个时候是引用，那我们有的时候会用冒号啊去特别的强调这个引用。比如说 Shakespeare said, 然后冒号引号。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 然后后面的是句号加后引号。
那么莎士比亚说呢，既不要找人借钱，也不要借钱给别人。
意思本身咱们这个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啊。那么整个的这个引用大家记住了，可以 在尤其是句子非常长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冒号表示，诶，我们是一个引用的句子，而不是仅仅是一个描述谁说了什么啊。还有呢，是在一个附加的解释性的分句前面，比如说 You can't count on him to help. He's such a busy man.
你不能指望他帮忙，他是一个非常忙的人。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它也是一个进行一个解释说明，嗯，也就是说，嗯，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加破折号也行。
这个语法点啊，我发现呢，在这个 ACT 考试当中，那个语法在标点符号的时候呢，会经常出现通过这个冒号呢后面跟一个解释说明的这么一个句子。如果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比如说前面一句话和后面一句话出现了一个原因的话呢，同时给你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啊，比如说有冒号的话，大家踏踏实实的选这个冒号、
哦、
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嗯、反正我感觉到呢，我们做那么多题，这是一个经常考，而我们中国同学会经常犯错误的这么一个标点符号的一个考题。
那大家一般都会选什么标点符号呢？有可能选成逗号，
因为我们不习惯用这个冒号来表示说前面是一个结果，后面呢是原因，这么一个句子结构。
对，其实刚才前面两种的用法大家还比较熟悉啊，这种的话可能如果是我们中国同学去写，有可能直接就把冒号替换成 because 了，对吧？
嗯，是的、嗯哎、
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啊，这个时候用冒号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用法。当然了，在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太多的国家去用英语去作为他们的母语了啊，所以在后两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用逗号也是可以的。
嗯
嗯，但是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都是最最符合这个英文的
英语标准。
对对 对，
大家呢比如说看一些特别正式的或者说呢官方的一些英语的标点符号的使用的手册或者那些书，会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所以呢，这还是我们之前说我们每次讲语法都在说啊，一个是非常正规的用法，还有一个是可能有的时候生活里面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动的，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嗯、那么说到引号呢，有一个我想特别提一下和中文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中文一般有一个叫书名号的东西。
嗯，
嗯，但是在英文当中我们并不这么使用
啊，没见过英文用那个书名号啊。
对，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说一个书名或者剧名这类的，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加引号，就直接会把这个名称给它大写，然后如果是打印出来的话我们就给它弄一斜体、
嗯、哎，是的、嗯、让大家知道呢这是一本书的名字。
对，但是也可以一个非常非常正规的用法，就是你在这个书名字或者剧的名字给它用这个引号，用这个 quotation marks 给它括起来。
嗯，
嗯，所以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句， Have you read 老舍's tea house？
哎，你读过老舍的茶馆吗？
对，那么这个 tea 和 house 两个单词的首字母一定是要大写字母，就是那个 capital letters、
嗯、
那么也可以呢给它变成斜体，或者直接用这个引号给它引起来，就表示说、嗯、哎，这是一个出版物吧，包括书名、嗯、剧名都是可以 的，一定不要往里面加书名号。
书名号，但是你翻译成中文之后、嗯、你是可以把这个书名号加进了茶馆的一左一右，就把这个书名号加进去。
对，因为我发现同学们很容易就加书名号了，在写英文的时候、
哎、一着急哈，写英文的人、嗯、外国人一看哟，这也没见过哈。
嗯，
好，那么今天讲到的额外的这些标点符号呢，对于大家平时的使用以及呢在考试当中选题，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帮助，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今天有关这些标点符号的讲解。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